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里头见面。认识圣经啊，我们都知道是个有计划有系统的查考圣经的节目。透过每一次这个半个小时的查考圣经呢，我们把圣经的内容，把圣经的信息带出来，使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啊比较啊比原来要深刻，而且有个概念了。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啊更好的去啊结合神的话语，行出神的话语，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希望你每一次的认识圣经的查考你都能够参加啊。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查考旧约圣经利未记21章和22章。上次节目我们已经查考了20章。21、22章啊我们今天将会一起来查考。不过在查考利未记21、22章之前，我们在神面前先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赐亮光和真理，好让我们常常亲近你。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爱，我们同时也能够服侍别人，帮助我们承受任何临到的事情，使我们完完全全地顺服你的旨意。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明白你的旨意，认识你的旨意，也求你加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行出你的旨意。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将会看利未记21章和22章，这两章的经文内容分别是祭司的圣洁和祭物的圣洁。那么21章和22章啊，33节了到33节，对祭司的行为的指示是特别要避免沾染这个礼仪上不洁之物啊。在前几回的学习里头，我们看到摩西特别关心以色列民的圣洁，这个包括礼仪的圣洁和伦理道德的圣洁啊。利未记20章26节里头啊，特别提出。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上帝特选的民族，特选的民族呢应该是圣洁的才对，是吧？如果百姓必须跟一切邪恶隔绝，那么侍奉神的祭司就更应当圣洁了，因为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而百姓也要以他们为榜样，是吧？所以祭司的圣洁就更重要。利未记21章1到9节就这样吩咐，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女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你们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 你要以他为上，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那么这里我们读了利未记21章1到9节，这里讲到祭司在丧事和婚事的禁令，祭司要避免跟死人接触，因为死亡是罪的刑罚，接触就是被玷污，唯一例外就是骨肉之亲了啊。不过妻子啊却在那里，这可能是啊没有提到，因为妻子的地位特殊啊，被认为跟丈夫同为一体，所以没有提出。第三节说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意思就是女人出嫁后属于她丈夫的家庭，不算为亲姐妹，所以当她死亡的时候呢，祭司不可以参加她的葬礼，更不可以触摸她的尸体。另外有些跟迷信有关的致哀表示，比方剃光头啊，或者是修剪胡须边缘，或者是啊刺伤自己纹身等等，都是祭司不可以的。不单是因为残缺不能够代表圣洁完全，而且破坏上帝原先创造的美好。很显然呢，祭司在一切的行动上都应该做榜样。他结婚，祭司结婚的对象必须是贞洁的女子。你看，这里着重被娶过的女人的品格和名声，是吧？第九节说，祭司的女儿如果行淫辱没自己，也辱没了父亲。这个话的意思表示，这样的话牵涉到他父亲不洁，所以呢，他作为不洁的来源，必须用火烧死。十到十五节，我们一块来看了啊。十到十五节的经文就讲到大祭司在丧事和婚事上的禁令啊，一块来读一读。十到十五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那么十到十五节说到大祭司在丧事和婚事上的禁令啊，大祭司的职位远比祭司高，所以也应该更注意圣洁，对他的要求当然也严格也高。亲人死后致哀的时候，大祭司呢不应该蓬头散发，也不要除掉头巾，露出他被告的头，也不可以撕裂衣服，因为那是受过主圣的服装嘛啊。那么另外呢，大祭司啊经常留在圣所里头，不要因为婚事或者丧事就擅离职守，而且他只可以娶本族里头的处女为妻。那么在第十五节说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啊，设立这个婚姻条例是因为大祭司如果不是跟本族的处女成婚，他的子女就不适合参与圣所的工作了。16到24节啊，又提出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22节，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 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最后一节二十四节，二十一章啊，最后一节。于是摩西小于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圣洁，那么要透过身体的正常表达出来。上帝是神圣无瑕的，他不但奉献这个奉献给他的祭品应该是纯洁圣洁无瑕，没有任何缺陷，就是在神面前侍奉的祭司也要圣洁无瑕疵，身体毫无残缺才行。身体不正常啊，身体的残缺畸形等等呢，都不可以当祭司。虽然在身体有那么严格的规定，但是祭司仍然可以吃祭司的那个份儿的圣物。二十二节说啊，凡属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这表示他有权以百姓的奉献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祭司是百姓的属灵领袖啊，规定在这个选择对象和身体上要严格的遵守神的要求，不可以在丧礼上沾染不洁。这对于我们今天当领袖的人有一个切身的提醒啊！我相信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要有严格的要求和操练才行啊。那么接着我们就进入二十二章了。二十二章讲到祭物的圣洁了啊，二十一章是祭司的圣洁。先看一到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到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或是遗精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不拘那人有什么不洁净，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玷污自己，污秽自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祭司啊，祭司他的圣洁，那是因为领受圣职的人要求要完全。律法的轻易啊，使新约的圣徒啊警醒，外面的残缺也代表里头的光景，所以新约的圣徒要献上最好。好了，到了二十二章，就是关于祭物的圣洁。祭司和普通百姓一样，可能在不同情况下会沾染不洁，有这种情况，祭司啊就成为污秽的根源了。没有得到洁净之前，不可以触摸，不可以吃任何分别为圣的圣物，免得玷污了它。第九节说，担罪而死的意思就是犯罪后会遭到惩罚，会死亡的。第十到十六节呢，就讲到祭司的家人的权利了。十到十六节，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伤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青年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 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那么这里讲到家人的权利，任何部属祭司家族的人啊，就连祭司收留的客人和他的佣人也不例外，不能够吃圣物，这些人不能参与逾越节的庆典啊，已经出嫁的祭司的女儿也不行啊，不能吃这个圣物，因为他不算是祭司家人嘛，嫁出去的嘛。什么时候他被休了啊，被丈夫休或者不幸守寡了，回到父亲家里头住，成了父亲家里一份子，他才有权取得这个圣物，这个时候才有权。另外呢，被祭司用金钱买来的奴仆和他们在祭司家中所生的儿女，就可以被认为是祭司家的人，有权分享圣物。如果有人无意吃了他不可以吃的圣物，怎么办呢？他就有责任把吃去的东西归还给祭司，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作为处罚。不过如果是明知故犯呢，就要从民中将这个罪犯剪除。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擅自的或者无意的啊，拿了取了上帝圣物啊，那都是啊都是不行的。神不是说擅自取跟无意取啊，因为不同，所以一个可以不可以，没有，都是不行。但是呢在处理方面啊有不同，对不对？我们看到在处理方面就有不同。十五节特别提醒祭司要小心谨慎，严守一切的规条，免得使献给上帝的圣物受到污染，免得那些没有资格吃圣物的人呢取用了。其实有些人吃圣物是完全没有恶意，却因为祭司的懒惰不向他们说明，没有告诉他们清楚，以致他们取了吃，事后还要献上赎愆祭啊，加上五分之一。十七到三十节是关于祭牲的条例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十七到三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无论在啊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者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者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甚则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删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不可接受，做你们的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耶和华二六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啊！我们读了二十九啊，一直十七到三十节的经文，是这个祭牲的条例。除了甘心祭以外啊，我们看到其他祭所献的祭牲 必须是无残疾。特别提醒一点，就是说禁止阉割任何的牲畜，特别是那些准备献上为祭的牲畜，不可以阉割的。二十七节，七日当跟着母啊，就直到出生的牲口满了七天，才算有独立生存的资格。二十八节，禁止同一天宰杀母子的条例啊，动物啊，宰杀这个牲畜母或者子，用意是禁止人肆无忌惮的残杀牲畜，滥杀。二十九、三十节规定感谢祭的祭肉必须当天吃。那么最后呢，就是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关于圣洁的要求了，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这是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的结论，是神对我们的劝谕啊。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劝谕不但跟全体以色列人有关，更是针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发出来，劝勉他们要小心谨慎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上帝诫命的理由啊，是为使上帝在民中被尊为圣。不要亵渎上帝的圣名，做这些律例啊，那是很繁多很复杂的。可见神要管理以色列百姓和祭司的全部生活。你看，从那些细节里头，不管哪一方面，任何的细节啊，都是神定规的，也就是说都要在神的管理下。所以在这一章二十二章结束的时候，神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了是神大能的手臂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子民也要圣洁。于是我们就在今天，我们看了利未记二十一、二十二章，这里分别说了祭司的圣洁和祭物的圣洁。从这里头，我们多少可以领会到神的神圣不可侵犯啊，甚至他的百姓服侍他的祭司，以致奉献给他的祭物，这一切一切都不能有半点的瑕疵，都是非常严格要求的。那盼望这个能够激励我们去思想啊，究竟今天我们是以什么标准活在神面前，以什么标准来敬拜上帝和服侍上帝。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做到分别为圣，还是一部分人才要分别为圣？新约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是神用他的大爱呼召我们，呼召你我啊！一个相信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分别为圣，都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当神的子民，我们要在生活中见证神，也像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啊，照你们的神呢，要你们过圣洁的生活，要你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被神称义之后啊，得救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一定要靠着跟神加给我们的力量，靠着与神和好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是的，基督徒我们的的确确我们也有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犯了这个罪，很多时候又得罪了弟兄。一会儿我们认完罪了，再一会儿又软弱跌倒失败。但是神蛮有恩典啊，弟兄姊妹。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好像俗话所说的啊， 不可以见死不救，我们要用神的大爱啊，用爱心，爱心联络全德吗？用爱心挽回他。马太福音18章啊，那里啊也告诉我们，在15到17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同样也告诉我们啊，应该是满有神的爱，同时也满有神的公义、圣洁，来对待软弱的弟兄姊妹。那么，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在我们的基督徒家庭生活里头，我们能不能谨守遵行神所吩咐我们的呢？利未记19章2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要求我们在称义、在成圣的过程里头，在日常生活，我们的言行都要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都要见证我们的神。神的属性是圣洁的，我们基督徒所过的生活，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见证出来的，也应该是神的属性，也应该是圣洁和公义。盼望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正的透过利未记啊，利未记我们查考了21、22章，那么都能够激励我们去思想，过往我们是不是向罪妥协，向这个世界妥协？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算了吧，算了吧啊，大家都那样，甚至看到教会有人那样，他们那样是那样啊，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也把这个信息告诉他，跟他一起在神面前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靠的是要彼此激励，彼此提醒。所以你也可以跟弟兄姊妹说，利未记很多人觉得说看起来真闷呢，搞不清怎么回事，但是我相信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利未记，我们就觉得说圣灵真是没有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神定的律例原来真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是吧？定的那么细啊，那么繁琐，为什么？就是要在生活上各个层面管理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分别为圣，这是神的心意，也是出于神的大爱。盼望我们都能够从灵里头，我们用个感恩的心来读利未记，也用个感恩的心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的分享，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